顺服哈，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包括你们下个礼拜会看到的，彼得前书这里在讲到顺服，我特别又选了这个经文做我们的题目，就是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今天我想比较清楚一点来讲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在理解的时候不大正确，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认识一件事，如果我们真是重生得救，对圣经对上帝的道理有些许的了解，我们就应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你也好我也好，圣徒也好，除了耶稣以外，包括保罗在内，包括牧师，包括教会，包括最圣洁的人，都有罪恶，都有错误。那么我们知道这一点，当然我们也知道上帝有极大的恩典拯救赦免恩待我们啊，我们都有碰到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相信人是有罪恶的，我这个用相信不太好啊。你看我们使徒信经里没有我信上帝我信什么，没有说我信罪恶，对吧？我们不信罪恶，但我们相信人是有罪恶的，我们知道人是坏到极处的。那人坏到极处怎么办呢？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将来在新天新地很好，我们没有罪恶了，上帝管我们管得很好，我们彼此也都很听话。而那些不听上帝话的人，悖逆人，在地狱里受苦，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都很好，我们不必去想那些事，我们想今天。今天这个世界仍然是罪恶的世界，今天仍然有很多的邪恶，我们并没有活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里面，甚至就算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包括清教徒时候的那个英格兰和 New England， 或者说以色列时候的统治，很多的西方学者喜欢说以色列统治的时候是神治时代，我觉得那是一个错误的讲法，因为以色列的确有它独特的地位，是上帝的选民。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律法、礼仪那些都是他们的。就肉体来说，连耶稣都从他们出来。但是就他们在上帝的管理之下，跟我们，我觉得毫无差别。外邦人有神写在他心里的律法的功用，这是罗马书第二章跟我们讲的。以色列人有上帝写出来的，不是在心里呢，以色列人有写出来的律法还有制度，他们有跟上帝立约，好像是有跟上帝立约，实在也跟上帝立约，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以色列人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状况并不敬畏上帝，所以新约旧约包括比较有名一点的像以西结书，比较有名一点像耶稣说，以色列人，神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所做的事情，如果行在索多玛，他们还可以活到今天。然后先知也多次讲过，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比索多玛、俄摩拉还要多。所以我说，你说在大卫的时代、所罗门的时代、西西家的时代、约西亚，这代是以色列的最好的四个王统治之下，就是上帝的统治，实在是笑话。上帝在统治，但如果你觉得那就是神的国，那是笑话了，那个一点都不是神的国。大卫还有很多的欺骗、政治斗争，所罗门有那么多的偶像妃嫔，在你看小先知书里，包括西番雅书和弥迦书里，就讲到在西西家的时候和说约西亚王的时候，社会各种不义。好，我说这些话只是说，各位你不要有一种观念，你不要有一种想法，就是这个世界在主再来之前，我们可以过一个没有罪恶的生活，这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也不可能有一个教会、一个团体，它是没有罪恶的，不可能，都有很多的罪恶，有很多的糊涂错误，你我都是一样。那么怎么办呢？这个世界人这么多罪恶怎么办？好，将来新天新地很好，但那个时候还没来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要记得一件事，神在任何时候都在管理，亚当夏娃在堕落的时候都在管理，耶稣被杀死的时候神也在管理，神没有在哪一个时候不是完全在掌权的。神在管理的时候，在现在的世界里面，从亚当夏娃堕落到耶稣再来之前， 神是借着权柄在管理这个世界。这个权柄呢，在哥罗西书第二章讲，所有的权柄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这权柄包括所有有权柄的东西，哈，圣经把它讲成上帝所造的。上帝所造的权柄、执政的、掌权的、有位的、主治的，一概是为他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所有的权柄是神为着耶稣所造的，也就是所有的权柄、所有的力量、所有的能力，不管自然界和人文界的，都是上帝造。国王、父亲、老板、牧师，都是上帝造的，这都是上帝造的权柄。这权柄就是一种力量，这个权柄是一种力量呢，这个力量有的时候非常邪恶，就像我们中国历史历代很多坏皇帝一样，坏丈夫一样，坏父亲一样，坏的父母一样，坏的老师，坏的牧师，这都有。那我们在圣经也看到，历史历代也看到，上帝用这些在统管万有。基督徒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因为圣经，也因为我们看得到，其实非基督徒也应该认识，不过非基督徒就是因为权柄可怕，所以他们的做法常常错误的，就是我们对这个权柄，我们有一个很清楚，那是邪恶的，或者说基本上是好的，是上帝造的，但是是堕落的，不管是尼布甲尼撒的、马英九的、陈水扁的。各位，我也吓你一下，但是也不是吓你，也提醒你一下，让你知道圣经跟你讲的有多么真实。各位，在学校里孤立你的、霸凌你的，也是一种权柄，他用他比较大的拳头欺负你。执政掌权的是权柄，老百姓也是权柄，暴民手上也有权柄，所以总统有权，人民也有权。在神管理的时代里面，有的时候有些人、少数人一个人有权，有些人比较多的人有权，没有一个人有全部的权柄。有的时候这些权柄在上帝的恩典下表现得好一点，有的时候这些权柄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表现得坏一点。好，我再一次说，恶皇帝、恶老板、恶的老师、邪恶的、凶的，哦，很多。哎呀，我在想哈，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已经是比较没有日本式的教育，但是还是有一点那个遗留下来的。各位，那个老师啊，真是凶，我讲不是凶而已，是坏呀。我自己想到那个老师怎么打学生的哈。真是好凶好坏，很多父母打孩子也是这样，那个凶和坏啊，因为我看放眼望去，大概在这里面我是年纪最大的了哈，所以很多连你们的父母也不一定知道有这么坏，不一定有经历过那样，可能今天你还是看到学生怕老师怕得不得了。那更早的时候，我听说我父母那个时候和祖父母的时候，那当家长把小孩带到老师那里的时候，都是先讲说，我这孩子调皮捣蛋，请你多多打他，就家长跟老师联合打我们这些可怜的人。那才不过二三十年啊，我看今天就刚好相反了，今天就是你们在欺负你们的老师，起码我看在这边你们始终在欺负你们的辅导，我都没看到这里的辅导对你们稍稍，对你们也是怕得不得了，生怕得罪了你们哈。都是权柄，都是堕落的，权力使人腐化，这个是基督教国家的人才会讲得出来的。很多人很喜欢权力，然后我看到很多的这些政治学者呢，除非是受基督教的影响很多的，不太会讲权力的腐化。我在这一百年来看到的，都不太讲权力的腐化，都很喜欢这些权力，因为权力叫人很快乐，运作权力能骂人。你们学校里那些拳头大一点的会霸凌你的，他很喜欢来霸凌，表示他比你大，就权力是堕落的。 所有的权柄不管哪一方面都有堕落的成分，但都也都有被上帝使用的地方。那基督教一直有个传统，这个传统从旧约就有，在新约的时候呢，特别是耶稣、保罗和彼得三个人加强了这种传统。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基督徒理解不太重要，不太正确，就是说我们对权柄是顺服的。在其实天主教的神学里面已经有一点不这样讲了，在 Aquinas 的时候，就权柄很坏，这我们都知道，那我们怎么办？我看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坏，你根本没有办法造反。我们中国人对几个坏的权柄不大有造反的可能，反抗的可能。三个人生经历最多的权威或者权柄，第一个就是父亲。我们中国传统上讲的是棒子拳头底下出孝子，所以就打骂教育。权柄，父亲是个权柄，儿女对父母，你看那个二十四孝是绝对的忠。那你们在如果女孩子的话哈，女孩子其实男孩子在小时候都是这样，小的时候是我们在家听父母，其实不是听父母，是听父，班遭的女戒。你结了婚，你就听夫，从夫。等到你老公死了，你说我自由了，没有没有，各位，女人真好可怜。夫死从子，你要听你的儿子。就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男人那个权威是非常大，这种权威都是绝对的。我觉得都是因为没有基督教，所以权威变成绝对的。第一个，不会想到这是从神来的，神才是主要掌权的。第二个，不会多讲到说权威的堕落和邪恶，虽然大家都经历。第二个权威大概一般来讲就是君王了，而且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君王的权威比父母还要大，一般来讲都是以孝作忠的。就你可以不孝顺父母，你一定要孝顺那个君王，这是绝对的权威。在中国历史上我觉得非常可怕，我觉得在西方即使最严厉的时候也没有这么严厉，因为中国没有基督教，没有一个上帝的权力来制衡一下。我们不会觉得任何一个权威是绝对的，可是我们虽然不觉得它是绝对的呢，耶稣却说了，保罗也讲了，耶稣要我们顺服权柄。彼得也在这里讲，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这个制度既然是圣灵默示，就是一切的制度了。那么这个制度就是你在学校里面，这个制度就是你在社会上面，这制度也是包括你在家里面了，你要顺服。不过各位，请你先，这一句话已经把我们基督的顺服跟这个世界上顺服完全不一样了。世界上的顺服，顺服这些权威哈，各位，你像有名的例子，像岳飞啊，你们知道那个十二道金牌下来，岳飞知道不应该听的，听了国家就亡了，但他要听，因为他有个观念，这是君王。那我们其他千千万万这种都有哈，没办法，只好顺服。到真的不能顺服了，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做的一件事就是造反，那就是杀，把你都杀掉了以后就可以。哎呀，我们感谢上帝，现在我们可以不要杀来把他们赶走了。我们现在用选举的方式，而因为用选举的方式，我觉得不知不觉那个权力又改变了，权力现在在人民手上，所以人民呢，我觉得都变得很不讲理。我觉得在台湾这十几年呢，我和人民越来越不讲理，那个政府可怜的不得了，我觉得学生和家长也越来越不讲理，那个学校越来越辛苦。对不起，我是这样觉得。我们在小的时候，我觉得区公所那些有权的人真坏啊，刁难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些去办事人真坏啊，对这些做事人一点都不尊重。不能说一点都不尊重了，就是你权力越大，人就越堕落。基督教讲这些，基督教讲这些，我们中国没讲这些，我们只好虚假的也 也很丢脸的、无耻的在那里顺服，然后顺服的时候啊，还要君要臣死，不能不死。我在想那个以后要跟那个右起讲故事，要讲那个杨家将，是那么忠实，那个宋朝的皇帝并不好，但是全家都为了这个国家而死，其实也不是为国家死，是为那个皇帝死。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但你说康牧师你讲了这么半天，好像越想越像嘛，因为你们要顺服这些。注意，圣经上讲，你顺服他不是为了你的自保，或者最基本不是你的自保，顺服他更重要的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么恶心，君王神圣英明伟大，哎呀，所以你看那个共产党那个听毛泽东的，哎呀，所以要绝对绝对最最最最毛主席党怎么好怎么好，所以我们要顺服他们讲的是因为他好。我们基督教不是，我们顺服你不是你好，我们知道你很烂，我们知道你很烂，即使我们不知道你很烂的时候，我们根据圣经也知道你很烂，何况我们在生活中，各位，这包括你对你的父母，圣经上从来没有把父母，把任何一个从亚当夏娃开始，包括亚伯拉罕，包括大卫，父母像我们中国那样美化他，哎呦，你看看那些父母，自私的，欺骗的，你像算起来比较好的父母，以撒和利百加，那个母亲是一个很宠小孩的母亲，就跟他的儿子一起来欺骗爸爸。圣经把这些都写出来，就是写出来人的罪恶。所以这些权威是糟糕的，但是你不是因为他好才顺服他，你顺服权威，从基督教来讲，从基督教来讲，从圣经来讲，我们做任何事都跟上帝要连在一起。所以你忘记上帝来讨论任何其他东西都不对，你忘记耶稣的拯救来讨论任何东西都不对。我们在讲顺服的时候也是，不是因为他好，你是为了主的缘故，其次也不是因为你能够，这也是我们常忘记的哈。你顺服人不是因为他好，也不是因为你能够，你顺服人不是因为他好，也不是因为你喜欢，你顺服人也好，或者你责备人也好，你做任何事是因为主的缘故。所以他根本没有说，哎呦，民主制度多好，独裁制度多好，精英统治多好，或者我爸爸多好，你妈妈多好，所以你要顺服，就像我们经常恩重如山啊，皇恩如山呐、啊，父母恩如山呐、啊。这些我们中国人也基督徒也受一些影响，其实圣经里不是这样讲的，圣经里讲的当然有讲他们对我们好，但是也有讲到他们不配这样的顺服，可是圣经还是要你，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使他有这个权柄，他有的时候可能把你养得很好，教得很好，有的时候可能不好，好坏在人生都参半的。那在上的君王，或者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这是圣经也讲的，保罗也这样讲。那我们马上会有一个回答，就是很多臣宰根本不是罚恶赏善的，很多君王、很多臣宰根本是贪污舞弊、欺负良民的，这我们更是知道，古今中外都有。可是我们要知道一点，神希望他在罪恶的世界上设立这些有这样的结果，而他的权柄乱用的时候，他使用这些权柄乱用的时候，圣经讲这些权柄就是堕落的权柄，或者罗马书第九章讲的是神愤怒的器皿，神用这些要来管教那些悖逆的儿女或者悖逆的人，神也要叫这些器皿最后受到神愤怒的处罚。好，就世界上的这些所有的权，你马上想到你现在经历到最坏的，就是假定你在学校里有人霸凌你，那个最坏的权柄，你说那也是罚恶赏善的吗？好，我们总要很现实的来知道，上帝的话一定是真实的，上帝这样讲就是对的。那么这样讲是对的，是怎么样呢？ 我们等一下再细一点讲，我们把这经文继续看下去。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顺服相信上帝的旨意，在罪恶的世界能够见证上帝的美善，能够有美好的永恒的那美善，总是神的儿女，总是教会。当然我们也要说，不信主的人，神也一般也让他有的时候功课比我们好，道德比我们好，个性比我们好，这都有的。但是神希望他的儿女行出善良来，然后消极的我们可以堵住人家的口。这个世界上糊涂无知的人非常多，我想到这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那个中国有，其实在明朝的时候，甚至更早的时候，明朝是一个很可怕的开始。明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中国的官和民对这些宣教士都是基本上是恶意的，是敌意的，都是糊涂无知的。可是这些人，当然宣教士来，还有西方这些商人来，有很多很坏的，这我们也承认。我们再一次说，那些枪炮，那枪炮外交，那些英国的那些军舰，那些人所代表的很多也是邪恶的，但是也是权柄。那个权柄，神也借着那个权柄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让中国从愚昧中间看到外面世界的愚昧和真理，而不是外面世界都是真理。但是更重要，有一批人，这批人是带着好意来的，就是来宣教的。那么一样，他们需要经历许许多多那些权柄不合理的事情，那么他们就在这些不合理的事情底下，他们顺服，而且他们行善。他们刚开始行善，那些糊涂无知的人还是不肯听。比如说很多的宣教士，他们看到中国人丢了很多的小孩，尤其是女婴，尤其是有残障的孩子，中国人那时候穷嘛，所以基督教的宣教士就开始有育婴堂，就是把这些丢掉的小孩子呢收到这个，收到他们自己的教堂里面。这个天主教基督教都有做。那做了这些好事呢，撒旦魔鬼就会在这些不悔改的中国人身上继续做制造谣言。就他们为什么做这些事呢？一定有坏原因。人的心坏，就会想别人也坏，别人做好事一定是坏。那他们做这些干什么呢？在西方宣教士来的时候，同时又有一件事情，他也把西医西药带来。哇，西药西医很灵，本来中国人抗拒，后来连皇帝都被医好了，他们就不能不承认了。那就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这些洋鬼子把这些中国小孩拿去，就是挖他们的眼睛，挖他们的心脏，制作药的，结果那个药就特别灵验。这个糊涂无知人的口。可是这个世界上邪恶的糊涂无知人很多，你在使徒行传就看到，当保罗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就说，那搅乱天下也到这里来了。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主的工作没有受到打击的话，往往不是在做主的工作。当然受到打击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错，你做主的工作就有人糊涂无知甚至邪恶，但是上帝要你用你的行善，这个行善是服从他的制度，就跟这些宣教士真是委屈啊，服从这些制度，然后来开办这些，开办那些，然后来改变我们这些糊涂无知的华人。我们要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必要的。那彼得在这里用了圣经里面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字眼，也在一般人里面不是误解，尤其在基督教里面就是不喜欢，就是自由。基督徒是自由的，这路德讲的最好，我们自由就是不在律法之下。讲的最好就是我们的自由，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爱，我们不被伤害，我们不被罪恶伤害。 基督徒是自由的，我们不再认我们不是为了五斗米折腰，我们不是为了任何人的好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白白给我们恩典，但是这个恩典却又让我们有爱，使我们愿意做任何人一个的奴隶仆人。好，包括我们在对我们的这些权威父母的时候，我们有自由。这个自由啊，各位请注意，这个自由当然不是为所欲为的，这个、自由恐怕真的要从圣经来理解，而是我们一般不能理解的。自由在圣经里总有个观念，就是行善的能力和意愿。也就是说，我看到人有需要，一个自由的人就是他有一种主动积极想要去帮助他，而不是我做这个事可以赢一些选票，我做这个事老师可以给我加分，或者说我做这个事我那有钱的爸爸看到就在遗产上多给我一点，这个就叫不自由，这都叫他律。我做这件事，我看到人有需要我去帮助他，是主动积极的一种善良。哎呀，各位，这种自由哈，我想在道德上的我们没有，就是最明显的。我还是讲一个我不太好启齿，但你们都懂的。今天你在学校里面，你在办公室里，你在你住的社区里面，你看到一个英俊漂亮的一个对象，各位，我们一个第一个不自由，就是好了，我讲男生好了，你第一个不自由就是你都被你的情欲捆住了，我们很被捆住，想上网看那些色情的东西，我们没有那个自由摆脱这些。然后相对的，对不起啊，这是实在是很麻烦的事。譬如说康牧师今天有两个新朋友到我们教会来，我们都不要讲女生哈，因为这样太尴尬了，我们讲两个男生。一个男生呢到教会来，穿得整整齐齐的，彬彬有礼，非常有礼貌，好像汉语哥那样哈。那么然后一谈起来，他又很有学问，他又很体贴等等，我讲的就是他了，反正就是非常好。然后我就很谈得来，就喜欢跟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然后另外有一个人呢，身上臭得不得了，打一个赤脚，然后一看就是流氓型的人。各位，你想要我很爱他关心他，就比要爱汉语哥关心汉语哥跟汉语哥讲话就很难呢。我就没有那个自由去爱他，我没有那个力量去爱他。可能他是一个流氓，或者他是一个麻风病人，可能他比汉语哥更需要我的爱、关心、同情和尊重和敬重。这都是彼得讲的那几个字哈，就是第十七节，尊敬、亲爱、敬畏、尊敬。可是我们没有这个自由去尊敬他，也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哦，我在做牧师的时候，我在大堂曾经讲过，真的需要特别努力用力，要求神帮助，让我对那些不可爱的人，尤其在散场的时候特别多关心几句。当然这就要小心了，后来每次散场的时候我多关心几句，人家都以为康牧师觉得我是特别不可爱丑恶的人啊，也可能是这样哈。所以等一下我特别跟你打招呼，大概就是你刚刚没有专心听到那个。我说这个就是说，世人没有这个自由，我们都喜欢我们喜欢的，讨厌我们讨厌的嘛。那这因此就产生了许多的自私嘛，许多的党派嘛，那这也产生了很多的自卑嘛，对不对？各位姐妹们，我刚刚一直不想讲，现在讲出来就是，别人不自由你也不自由，别人就总是喜欢跟那漂亮的在一起，他被这个控制，他就总是不喜欢跟那不漂亮在一起，那因此你也不自由。如果你不漂亮的话，或者你不够漂亮的话，我相信这里的每一个姐妹都会觉得她很漂亮，但是还不够漂亮。 你也不自由啊，你天天被捆绑啊，你们的父母，你们的祖父母，你们的曾祖母都一样，只要能够去掉皱纹的，让自己白一点的，哇，就是都在做这些事。我没有说这不好，但我们被这个捆绑，我们不自由，然后我们自己就不快乐，然后我们自己不要抱怨，我们就嫌上帝这个那个不对。基督徒是自由的，我们的自由不是让我们犯恶的，我们的自由让我们能够把上帝要我们活出来的善良活出来。那这个善良活出来的时候，包括对比我们有权威的人，我们能够尊敬，能够亲爱，能够敬畏。好，我都知道你们的问题，马上就是说，如果他很坏呢，我要怎么做？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这个问题，这是最后讲哈。不过我们继续看一下经文十八节，你们做仆人，这个仆人可能不是一个好翻译，这个字可能比较接近的翻译是你们做奴隶的。当然这个字有仆人的意思，也有奴隶的意思，也许我你把两个都混在一起哈，来了解。你们做奴隶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好，各位，这已经让我们好像没有话可以解释了。当然还有一个救命铃铛了，就是如果基督徒要这么顺服的话，连不好的乖僻的要顺服的话，我们只能赶快求助于使徒行传那一句话。而且我们知道整个圣经都有，就是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也就是一般牧师马上会讲的，我也非常同意，就是当这个主人或这个有权威的人叫我们做违反上帝旨意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能顺服的。好，这个但书是很重要很对的，但是彼得在这里先没有讲这个但书，也没有讲我们碰到这种两难的时候又要顺服又要不顺服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我们都等一下讲哈。但是这里十九节，彼得又继续说：“倘若人未叫良心对得住神，注意又是讲到神了。你顺服不是要对得起他，他根本不配，甚至你可能不应该把这个顺服给他，因为他是叫你去印假钞票，他是叫你去贩毒，他叫你去作恶，他是叫你行邪恶，你根本不应该听他的。你不听他的，良心平安的很，但是。”因为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权柄，你要叫你的良心对得起上帝，那你就因着顺服上帝，好像在这里看起来是也顺服这个邪恶的制度和人，我们就忍受冤屈的苦楚。彼得真是没人性哎，他不是说这是值得同情的，他说这是可喜爱的，好像你们买到一个好玩具一样，这是可喜爱，这有什么可喜爱？这有被虐待狂哎，就是你好好的被人家修理一番，然后你要说这真是很舒服的事。你被人家霸凌了，哎呀，真是可喜爱的事。你不是回家哭着跟你爸爸妈妈讲，你是笑着说，哎呀，今天有一件很可喜爱的事发生了，那不是很贱吗？好，这我们都回来讲哈。第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我们做错了，然后我们是什么江洋大盗被打了或被处罚，这没有什么可夸的。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个忍耐就表示不仅是这一次，恐怕还要继续下去哈。这在神面前看是可喜爱的。他两次用可喜爱的哈，一个可喜爱的可能说你要以此为乐，另外一个就是上帝也是有虐待狂，上帝看他的儿女被打了，然后被打了以后，我们就在那里好像神经病一样说打得真好啊，上帝就说哎呀打得的确好。上帝不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看到我们被欺负了被霸凌了非常愤怒非常生气非常伤心，上帝觉得很可喜爱。各位，所以我鼓励各位多看圣经，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听看那些神学书啊，或者牧师讲的，你不去看圣经，他们乱讲你都不知道。我们要看看经文怎么讲，你看一看经文，你才发现，哎呦，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要让人听得舒服一点，我们跟动了一些讲法。这里你看，上帝讲的话真的是圣灵的默示，真是好没良心啊，或者好不跟我们的想法一致。 那甚至各位，如果你要信耶稣，真的是要小心点的，因为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蒙召就是信耶稣哈，我不知道信友堂的或者是任何一个教会的那个要受洗班会不会讲这句话。我是觉得应该提醒那些要受洗的，把这段经文跟他讲，你如果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下次有冤枉就不要哭哭啼啼来找牧师，要很高兴的提着一台一袋水果来找牧师，哎呀我要感恩奉献，什么事啊，我被我的老板恶毒的性侵犯了，哎呦真是感谢主啊，可喜爱的耶。你蒙召就是为了要被欺负然后很高兴，这是彼得讲的，这不我讲的，你们蒙召是为此。然后我们刚讲那么多看起来很好笑的话就一点都不好笑了，因为这是基督所做的事情。各位，彼得在这里讲哈，彼得就在说一件事情，基督在被我们霸凌，基督为我们受苦，基督被我们这些没有权柄不应该有权柄但是 usurp 就是篡位得了一些悖逆的权柄，我们就在霸凌在伤害我们的基督，基督为我们受苦，这是彼得的讲法。因为我们马上想到基督受苦啊，他在十字架上被比拉多啊，被犹太人钉死啊等等，那也没错，但你不要忘记那些比拉多，那些罗马的政权，那些犹太的政权都是跟你我一样的，因为圣经在讲基督为你们受过苦，所以让基督徒都不要太骄傲，让基督徒都应该我们的良心非常痛苦，我们是叫基督受苦的，我们是错用了一切的权柄，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错用了一切的权柄，在那里抵挡上帝，让上帝受苦。那么他留下一个榜样，好了，我也知道这榜样又是被人只是字句上重复一下，那意思是什么没有讲清楚，我们等一下都要回到这一点哈，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第一个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请你注意，基督的生活是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当然我们都在继续犯罪，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想到一点，就是包括神在罪恶的世界上设立执政掌权者，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限制遏制外在的罪恶，政府不管是多邪恶的政府多多少少还是这样的，你像张献忠这么发狂的杀人王，他在那里杀人，恐怕我还是觉得他会禁止别人乱杀他的儿女。有些皇帝是下流的不得了，淫乱别人的女人，甚至有些皇帝淫乱自己的亲人。但是即使在他统治之下，我想一些道德的规矩神写在他身上，以至于他还是不准别人淫乱他所喜欢的女人。就是我们都还有这一种心哈，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心中的恶念政府是没有办法管的，但是外在的行动执政掌权的还是有些要求，那也是好的，但是我们更重要，像我们主耶稣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希望我们心中口里都更没有诡诈。好，我知道我们读到这里大家观念又是有一个形象，那形象就是一个老好人，诚实被欺负老好人，各位不是的。好，的确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字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这当然是指上帝啦，但他没有加那个字，是指上帝也可以指上帝设立的权柄。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看圣经都要小心一点，最重要抓住那个经义，而不是抓住字面的。如果你像改教运动的时候，有些重启派就是专抓住字面的， 那么甚至有个最伟大的圣经学者糊涂了，也就在抓住字面了，这个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那么就是成为一种非抵抗主义啊，和平主义。各位，这是错的。所有上帝对我们的要求都是要我们去信靠他的，把自己交给他。就像耶稣说，你的左眼叫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不是叫你真的去挖啊。就像你说奉献的时候，做好事的时候，不要叫你左手知道右手做的好事，不是说你真的在奉献的时候左手要放在口袋里，右手掏钱，你不要看哦，你左手根本没有眼睛嘛。就像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在大庭广众那里祷告，你要进了内屋里面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天父。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有公祷，也不是说我每次祷告都要进到卧室里去。耶稣的意思只是一个意思，就是你要信靠那看不见的上帝在每件事上。这个信心是伟大的，是我们一切要讲的重点。是耶稣就把他自己交托给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你知道这句话震撼的地方，就是他把自己交托给上帝，上帝非常不公平和愚蠢的把他交给比拉多钉死。就你不要以为哦，他把自己交给公义审判的主，于是主就救了他。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交给主，主解决了我们客观的问题，有的时候没有，一点都没有。那我们继续信靠顺服，信靠顺服在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罪。这个最重要这句话我们今天就不去讲了，就是耶稣的死是成就，是美好的，是公义善良，虽然有人一切的罪恶在其中，有比拉多的懦弱，有犹大的贪财，有法利赛人的嫉妒，有罗马钉十字架的残忍，有门徒的胆怯，这一切把耶稣钉死了，还有更多的包括这些官的糊涂，这一切罪恶极大成在耶稣身上。可是因着耶稣对不是对政治制度的顺服，不是这样，而是为着主顺服了这一切，他就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得以在义上活。当然这讲的是我们能够因信称义，能够有永生，不过也不只是这些，包括我们可以活出他的样式。我们因为他受的委屈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原来是迷路的人，现在我们回到耶稣那里去了。也就是其实说起来，就是你如果不懂这里面神学意义，讲简单一点，就是圣经在讲到说，因为耶稣的一个最大的顺服，而看起来上帝是最不公义的一件事情，就成就了最伟大的事。因此你也要这样子，你要在生活中，当这个世界上执政掌权的有权柄的伤害你，或者是做各样的事侮辱你的时候，你要因着上帝的缘故顺服，来成就美好的事情。这是我们从字面来了解，从精神也这样来了解。但是我剩下几分钟，我就要说明一下具体的那个很重要。其实我刚刚已经提了一下，你对上帝的顺服，你对因或者说你对因着信靠上帝，因着把自己交托给上帝，你对世界上执政掌权者的顺服，或者对权柄的顺服，绝不是愚蠢的，绝不是消极被动的，就是我们想的是这样。就我很强调这件事，你不要照字面来理解这些，你要照经义，要照那个里面属灵的意思来了解。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很简单，就是你在每件事上要相信上帝，你在每件事上要把自己交托给上帝。你要就这么消极，很多人想到就消极，不，这就产生许多的力量。耶稣曾经两次表达我们顺服执政掌权的，而这两个执政掌权的都坏得不得了，而这两个执政掌权的后来把耶稣钉死了。一个执政掌权的就是当时的宗教权威，就是圣殿和圣殿里面的祭司。耶稣怎么对他们顺服呢？不仅耶稣在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然后到圣殿里面，然后其实保罗也是一样， 就是对这个大祭司这个制度已经堕落到极点的制度了，坏得不得了的制度，耶稣保罗都有顺服，包括保罗拿出规费来要去剃头，结果惹了好大的祸。耶稣也是一样，就是有一次啊，有人来问耶稣，问彼得说，你们的夫子纳税吗？纳不纳丁税？这个纳不纳丁税啊，那个不是纳税给该撒，这个丁税是奉献给圣殿的啊。彼得就说纳。这有点像今天你在一个教会，你在信友堂，你们等一下叫奉献嘛啊，我们都奉献。你奉不奉献？奉献。你奉献是干嘛？你奉献钱就是我们教会要给牧师的薪水啊，我们教会要做各样活动的经费啊，我们教会要买分堂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些作用。那你奉献，有的时候你觉得我愿意奉献，因为教会运用的还不错，这个牧师除了康牧师以外，其他的传道牧师都相当的好，所以给他们薪水是可以的，我们用的钱也没有乱用。各位，可是耶稣那个时候，你把丁税拿到圣殿，你可是给一群豺狼虎豹，一群坏蛋。当彼得说那的时候，耶稣没有说我们要干嘛要给那笔钱给那些豺狼虎豹，耶稣问彼得说，这个君王收税是不是他儿子要不要付啊？各位，这是以前观念，今天总统儿子都要纳税哈。以前君王当然不纳，君王儿子也不纳。彼得说耶稣就说那我也不必纳了，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子。当然耶稣不是直接讲，他不过不要冒犯他们，不要冒犯他们。可能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要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他就很有理由说耶稣是不守上帝律法的，其实不守的是他们。耶稣说好，我们就纳。当然这纳稀奇的地方，我想耶稣也是要我们知道，纳顺服这种坏的制度真是需要很大信心，所以他是叫彼得去钓鱼，然后拿到了钱去纳税的哈。另外一个就是纳税给该撒，一个是世俗的政权，一个是宗教政权，耶稣都说了都可以，都有顺服。但是你看耶稣对这些制度，耶稣不管对罗马人的制度，或者耶稣对这些犹太人的宗教制度，耶稣是那个像一个，对不起，我用粗话了，像一个龟孙子一样吗？像一个懦弱的小兔子一样吗？不是的。耶稣的讲道理不知道有多少次，耶稣的行动不知道有多少次，包括他在安息日治病，包括他责备法利赛人是毒蛇猛兽粉饰的墙壁。我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顺服权柄的时候，圣经没有说我们不可以指责他们的错误。你说那到底要怎么做？我不能告诉你怎么做，我只能希望你的圣灵在你心里让你灵活一点。我们是顺服上帝，这是上帝设立的制度，这个制度是邪恶的。我们之所以顺服，或者我们指责，我们做任何事，我们有个态度，我们对上帝是顺服的，然后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是行出善良的，是能堵出他的口的。那你在每一次霸凌的时候，恶劣的老师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一样，你做的都是良善的。所以有霸凌你的同学，如果你就忍气吞声的话，也许你对他不是良善，也许你应该报告老师，也许你应该回去练那个咏春拳把他打回去。康牧师不是讲玩笑话，因为这个世界上人常常就是人就需要那人软贱的，包括现在如果拿鞭子打一打，大家也会乖起来的。我们人很需要外在的权威来约束的，神让我们顺服这些权威，神也让我们寻求这些权威的保护。那当这些权威最后不能保护的时候，我们也想尽办法，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逃，我们可以走，但是我们为着上帝，我们有一种恭敬上帝的态度，甚至这个恭敬上帝态度也影响到人。我能讲就是这些，包括你去想大卫 对扫罗，你想约瑟对他的主人，你想每一个先知对君王，不管是好的或者不好的，或者保罗对罗马政府和犹太人的权威，各位都不是我们想的乖乖牌什么都不做，但是也都是我们缺乏的一个，就是对上帝的敬畏和顺服和相信。好，我的结论就是，所有对这个世界一切制度的顺服的重点，不在你行动上这些，而在于你对心里，你把你一切交给上帝，然后你去思想了，在这种情形怎么样，在那种情形怎么样，我们怎么对在民主的时候，我们怎么对选民的这样的权利，我们怎么对媒体的权利，我们怎么对立法院的权利，我们怎么对流氓的权利，我们怎么来对他们。重点，你不一定能那么聪明，也不一定能找到什么东西能够跟他们配合的好，或者反抗他们，但是你敬畏上帝，相信上帝，我们求上帝给我们力量和智慧，让我们能够活得更自由，堵住人的口，甚至像我们主耶稣一样，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减少世界罪恶，而不是增加世界的罪恶。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使女仆人，让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活出你的良善来，让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对你设立的权柄，因着你的缘故，我们该恭敬的会恭敬，求主也让我们恭敬，我们该躲避的会躲避，也让我们灵巧像蛇，但是主给我们一颗敬畏你顺服你的心，信靠你的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